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二章。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事奚不失矣，自大夫出，武士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易，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什么？读儒家书，经史子集必须勤看。雪儒老人那么在这张书开头那给大家讲，读儒家的书，经史子集就四库全书四大类必须多看全部要看才知道儒家在讲什么。这章经文说的是周朝时代，今日之下没有天子，讲礼乐征伐有什么用那这个是雪儒老人讲了这句是一个问词那今天没有天子那再讲这个有什么用接着下面再给我们讲，周朝是封建制度，古代推举一位能人出来当领袖，三皇时代父子相继，到了尧禅让给舜，天下为公，正是礼运大通篇的境界。后儒说礼运篇不是孔子说的，是老子之言，这是门户之见，气量太小，不足以读书。尧让舜，舜让禹，退位让国，有唐虞二代。唐虞之后，除了汤武真正为救民外，其余的都是在享受。天道好还，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若拼命得来算是好的话，大概都是篡位当贼盗得来的，都是以下犯上，如何能好那么这个篡位得来的，那后面结果一定都不好好像当盗贼抢来的，以下犯上不是如理如法得到天下。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讲天下有道。礼乐征伐那么自天子那里出来的。周武王伐纣，革命得来。封建诸侯，政治只有中央政府。平时以礼乐教百姓。上学校，因为是人都有情思，喜怒都有声音，不得其平则鸣，恐怕人不懂音乐，所以配上词，所以乡下农人唱歌，鸟也唱歌，在外头必须有礼乐，有节奏，礼有节度，发而皆终结，天下就太平。先感化自己国内的人，对外国人要柔远人，夷狄也要去感化这对外国人也要去感化他们。先以身作则，做样子给人看，再不听才去征伐。他如果改，就算事情办完了这个主要要先以教化 那么教化自己要先做好给外国人看，那么给他看他不听，那么后面呢才去征伐。什么人来办礼乐征伐？有道德的君主怎么称作天子？天子要替天行道，天派来的，所以天子难当，若不替天行道便是贼寇了。天子要有道德，再来又要有爵位，才能制定礼乐。有德无位，有位无德，都不可以做礼乐。孔子虽然能治礼乐，但是后人称为庶王。所以孔子做春秋，孔子说知我者罪我者多在春秋。今日之下，哪一个人是天子？今日都以前竞选是买来的，今日有真华吗？华是华无道，今人都是真华老实，真华有道，分裂人的国家，两个德国，两个韩国，两个中国，两个越南等，这都不是人家愿意的。今日也没有礼乐，唱热门黄色音乐，毁淫毁道，中央机关的报纸也登裸女，外国允许如此，中国不允许如此，礼是事该如何办？非礼勿视勿动等等，不只是打工作揖而已。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事悉不失矣。这是讲天下无道了，那礼乐不是从天子出了，从诸侯那里出来了，从诸侯那里出来可以保持时事不丧失。从前都能办礼乐征伐，百姓过得好，若天子失权，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各自为政，各国随便出主意都不一样，也无所谓书同文车同轮。从前有荒言，内地最糟的是江苏省，三五里语言变不通，但是一写字大家都懂，今日改成白话我也看不懂，今天是有道还是无道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质疑今天这个情况。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事悉不失矣。这诸侯纵使办得好，不过时事就完了，自己不能支持下去。孔子说这个话是周朝那个时候，以鲁国诸侯为主体，原来是周天子做主，平王东迁后，诸侯便统治不住了这个天子就做不了主了各地诸侯都各自为政了管不了了。自大夫出，五世息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息不失矣。诸侯以下还有大夫，诸侯不听天子，大夫也不听诸侯的，最多五辈子五世便失去封地。这个时候的大夫是指三家，大夫如今日的局长，今世不就是局长为政吗？如今有这一个市的局长和那一个市的局长结为姐妹子，这是大无道。两市的局长撇开市长而联络，已经不对了。 又结为姐妹而不是兄弟，名不正言不顺，天下大乱。大夫也必须用人，那是陪臣，不能说礼乐征伐。陪臣持国家的命令最多三辈子，这是指杨府。这就是伦理所说的，其为人孝悌，则不好犯上，不好犯上，则不好作乱。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矣。以孝治天下，关系很大。这个说法是那个时候实在的事情。孔子说这个有什么用？佛、孔子都说因果。后儒只因门户之见而不肯说因果，只说天道好还，其实就是因果。二无便是一时。儒者对于天道好还半信半疑，其实就是对于孔子之学不曾懂过。这个读儒书的人对孔子的这个学问都没有真正懂。吾讲中国历史一直到中华民国，千篇一律就是因果二字。现今中华民国若要办什么事，到机关去找首长也是枉然。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庶人处事恒义，恒义老百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该义者而义。吉乃歌说，地利何有与我哉，尧舜对我有何功德。其实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天下太平。天生万物，天何言哉，天生万物何尝有动作声音。所以比尧如天，这些言语必须自己去悟。大文豪能懂这个吗？这个也是雪莉老人对这些大文豪没有真正懂这个道理，没有悟这个道理。周武王革命后，陈王还小，周公接着办，就是大夫掌政，所以管叔蔡叔不服。周公将陈王教好后还政给他，到周幽王宠爱褒姒而亡了西周。平王若不迁都就另当别论。平王东迁时，郑庄公立了大功劳，但是郑也有大罪。左传说，郑伯克断于鄢。郑庄公对自己家人兄弟尚且如此，一般人看不出来。王东迁时，鲁君是鲁惠公。东周为平王开始，起初诸侯还拥护周天子，鲁国有惠公时，娶了假夫人，带有印，印是陪嫁的，是假夫人的姐妹。假夫人无子那么她妹妹陪嫁跟她一起嫁给惠公，她妹妹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尹公。春秋从此开始，后来尹公的生母死了，国君的正夫人若没有生子嗣，必须再与他国定娶，不可由妾代替。但是鲁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妾上来后，假夫人又生一位儿子。 鲁惠公死后，尹公不肯干，只是勉强代理。等他的弟弟长大，就准备他弟弟长大，把这个位置那么就还给他，让给他弟弟。孔子著春秋就从尹公开头，这是春秋笔法，因为尹公退位让国是一位贤君那么他依照这个规定那么让给他弟弟了是一位贤君，所以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到了孟子时，诸侯都称王，就不行这套了。诸位在此求学办事，处处为公必有好处，否则唯有害自己而已。有人想在鲁国抓权，于是劝尹公除去弟弟，正式当鲁君。那有人想在鲁国他抓这个权力所以劝尹公把他弟弟杀了，除掉他，他自己正式当鲁君不要把这个位置让给他弟弟尹公不以为然尹公不听认为弟弟已经长大，准备让位给弟弟，自己迁居到外面。这个人一听果真如此，自己将来不利，反过来去劝桓公杀尹公，果然把尹公刺杀了。因果报应来了，鲁桓公的夫人齐姜是齐君的女儿，齐姜在家就和兄长襄公通奸，回娘家时桓公也一起去齐国，有人劝谏，桓公不听，被彭生勒死，这是因果报应。后来彭生被杀变成猪，又是因果报应。后来的三家孟仲季就是桓公的后代，称为三桓，建业周天子的礼乐。三家中的季氏后来又被杨虎霸权，一代一代倒霉下去，遭不可言。一部二十四史直到今日都是因果报应。如今高大鹏写经是中国人的身份证，文章所写的是民国初年发生的事情，无亲眼所见，丝毫不假。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